各位听友，很高兴又在这儿跟大家见面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六讲，那我接续上次第五讲没讲完的部分。上次我们谈到合逻辑跟不合逻辑，谈到论证的两种证物，也谈到了非论证的两种证物。当时我们谈到非论证的两种证物，举了两个例子。现在我们要继续来举第三个例子。第三个例子是太阳从东方升起，可是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。太阳从东方升起，可是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。哎，这样子，这个例子在逻辑上跟非逻辑上如何呢？我们来看，在逻辑上我们发现它是不是从东方升起不重要，但是我们说太阳从东方升起，又说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，我这个时候就违反了思想三律中的第二个矛盾律了。所以在逻辑的证物上面它是错误的，也就是它不合逻辑，这个部分它是不合逻辑。再一个例子，太阳从西方升起，或者太阳并非从西方升起。太阳从西方升起，或者是太阳并非从西方升起。好，这里呢，我们也不管太阳是不是从西方升起，就是在事理上是怎么样，我们可以不管，但是我们发现它在逻辑上符合思想三律中的排中律，因此我们说它一定是合逻辑的，一定是合逻辑的。那刚刚的这四个例子啊，包括上次的举的两个例子啊，都是属于非论证的两种证物。我们现在呢，我来举几个例子啊，让各位思考一下，也就是在非论证的部分来的非论证的两种证物里头，我们来做一个那个练习。第一个，我请各位思考一下，太阳从西方出这句话不合逻辑，整个是一个问题哦。太阳从西方出这句话不合逻辑，这句话的问题在于它跟逻辑没有关系啊，所以它的错误在于不是不合逻辑，而是不合事理。好，再一个，你要请瞎子看电影跟聋子打电话，这简直是不合逻辑。你要请瞎子看电影跟聋子打电话，这简直是不合逻辑。好，这整句话，这整个问题出在哪里？是出在后面四个字啊，跟合不合逻辑没有关系，这是不合事理。好，再一个例子啊，说儿女要孝顺父母是合逻辑的，但是说父母要孝顺儿女那就不合逻辑了。说儿女要孝顺父母是合逻辑的，但是说父母要孝顺儿女那就不合逻辑了。啊，这里的错误也一样，是跟逻辑、跟合逻辑、跟不合逻辑没有关系。我们在用法上，就是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上面是不精确的，是错误的，因为跟逻辑没有关系，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非逻辑的，不是逻辑的。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把逻辑哦常常放在嘴边，但事实上可能用错了，有误用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再举几个练习哦，给各位听众哦思考一下。我下面举的例子，你要思考是属于逻辑上的证物，还是属于非逻辑上的证物。非逻辑上的就是所谓真伪的问题啊。然后还要思考一个，就是说，是不是可以说它合逻辑，还是不合逻辑？啊，这个就是属于逻辑的证物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要么昨天这里下过雨，否则昨天这里没有下过雨。要么昨天这里下过雨，否则昨天这里没有下过雨。对，它是属于逻辑上的证物，因为 他合逻辑，因为他合乎思想三律中的台中律，要么 A， 要么非 A。这一题是合逻辑。好，第二个问题是，石头是有推理能力的。石头是有推理能力的，这个跟逻辑没有关系，它关系的是非逻辑的证物，也就是它在非逻辑这个层面上，在事理的层面上，它是假的，它是伪的，它是跟事实不符合的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如果张三是聋子，那么李四是瞎子。如果张三是聋子，那么李四是瞎子。这个题目跟逻辑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们的答案应该是，这是非关逻辑的，这跟逻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第四题，今天是星期三，不过今天不是星期三。今天是星期三，不过今天不是星期三。这个题目不合逻辑。不合逻辑，也就是它是属于逻辑的证物，但是它不合逻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违反了思想三律中的矛盾律。A 不等于非 A， 是星期三就不能又不是星期三，这个在同一个观点之下它是错的，所以它是违反矛盾律，不合逻辑。但是如果第五题这样子，今天是星期三，或者今天是星期四呢？今天是星期三，或者今天是星期四呢？这个部分是合不合逻辑呢？如果今天恰好是星期三，或者今天恰好是星期四，可能各位听友就马上就会写，合逻辑。可是我们一个星期有七天哦，可能今天是既不是星期三，也不是星期四，那么我们又如何看待这个题目呢？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非关逻辑，应该是属于非逻辑的部分，非逻辑的部分。但它是否合于事理呢？要看今天是不是星期三，或今天是不是星期四，或者既不是星期三，也不是星期四。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，这个答案应该是非逻辑的部分。好，长江水第六题，长江水向东流。长江水向东流，这跟逻辑有没有关？没有关。它跟什么有关？它是非关逻辑，它跟事理有关。它是真的，因为我们看到长江水真的向东流，所以它是真的。好，第七题，如果长江水向东流，则长江水向东流。如果长江水向东流，则长江水向东流。这个题目跟逻辑有关，而且合逻辑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同一律的应用。如果 A 则 A。好，第八题，长江水向东流，然而长江水不向东流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长江水向东流，然而长江水不向东流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好，整个问题是关于逻辑，而且是合逻辑，因为它整个叙述是把所谓的思想三律的矛盾律描述出来，也就是说是 A 又是非 A， 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个正好就是矛盾律的表述，所以它是合逻辑的。给你们做了八个习题，也就是让你们去了解，让各位了解什么是合逻辑，什么是不合逻辑，什么是跟逻辑有关，什么是跟逻辑无关。所以希望在我们以后的语言的使用上面能够更精确。好，我们就继续讲第三讲，是第六讲。第六讲是推理与论证。推理与论证，那要讲的有两个论证，是两大论证，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分别是演绎论证跟归纳论证，演绎论证跟归纳论证，这是我们第六讲的一个主题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复习一下所谓的推理跟论证的结构。什么是推理？什么是论证？ 并不是我们洋洋洒洒讲了一段文字，我就说它是一个推理，或是它是一段论证，不一定。那我们要看看推理跟论证应该要包含哪个项目呢？我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谈过，思想的三个形式里头的推理的这个形式，一定由两个部分组成。第一个部分是前提的部分，第二个部分是结论的部分。那整个论证就是推理的可感觉标记。所以论证呢，是由命题组成，也是包含了前提命题跟所谓的结论命题。但是必须说明的就是，并不是所有的命题或语句都能够或都足以形成所谓的论证。我现在来举几个例子啊，我们平常会怎么说话，那这个算不算是一个论证呢？啊，比方我们说，哇，四川牛肉面真辣，快快快快快给我一杯水。好，我刚刚讲的这段话里头并不是论证，我只是说了话啊，说了一连串的话，但是不是论证，也不是推理。好，在下面啊，这次假期真过瘾，我们先到日月潭划船，再到阿里山看日出，然后飞车到垦丁听海涛，再回家唱卡拉 OK， 品尝妈妈拿手的家乡菜。哦，我总共讲了1、2、3、4、5、6句话，但是一点也不构成推理，一点也不是论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区分什么样的语句的构成才是论证，什么样的语句构成才是推理啊？那这个部分要区分啊，我们先做一个这样初步的区分。那等到以后特别在讲论证或推理的时候，我再给各位多一点的习题啊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演绎论证跟归纳论证，所以我们就尽快的进入所谓的什么叫做演绎，什么叫做归纳。先把演绎跟归纳的那个英文啊，把它写下来。它的一个英文是 deduction， 叫做演绎 deduction， d e d u c t i o n， d e d u c t i o n， deduction。归纳呢叫做 induction， i n d u c t i o n， i n d u c t i o n， induction。好，演绎跟归纳我们常常听到，我们说演绎法归纳法，哎，这个在逻辑里头就是很重要的两种推理两种论证的形式。什么是演绎呢？什么是归纳呢？我们用一句话把它分辨啊，所谓的演绎就是由普遍推到特殊，由普遍推到特殊。归纳呢正好相反，是由特殊推到普遍，由特殊推到普遍。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，什么叫做由普遍推到特殊啊？比方我们最典型的在哲学上啊，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这样子啊，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，苏格拉底是人，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。再说一次哦，所有的人是会死的，苏格拉底是人，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。注意看我们的第一个大前提哦，是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，这个就叫做普遍命题，普遍，这个就是普遍。那我们的结论是，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，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，苏格拉底是特殊的，个别的特殊的啊，苏格拉底是会死的。其实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套用，我们可以说凡人都是会死的，孔子是人，所以孔子是会死的，也是从普遍推到特殊。那换一个例子归纳哦，我们先举个例子，我们再分辨了他们有什么不同。比方我们讲特殊推到普遍，比方我第一次到某一家皮鞋，到某一家皮鞋店买皮鞋，哇，真是物美价廉。我第二次又到这家啊，就到这家皮鞋店买皮鞋，物美价廉。我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啊，第十次，甚至第二十次都到这家买皮鞋啊，都是物美价廉。那我会做一个归纳啊，就是从特殊推到普遍。 会说，哎，这家卖的皮鞋，哎，是物美价廉的，但是并不保证你第100次买的皮鞋一定是物美价廉。啊，这并不保证啊，这就是归纳是从特殊推到普遍。我们换一个例子啊，比方现在那个牛排馆很多啊，平价的牛排馆很多。那我们说，我到某某家牛排啊吃牛排很好吃。我第二次到某某家牛排吃牛排很好吃。好，我第100次到这家牛排店啊吃牛排很好吃。那请问？第101次你到这家牛排店吃牛排，是不是能够保证一定好吃？没有办法保证，但是我们只能有一个可靠性很高的说，大概会好吃吧。啊，就是可靠性比较高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稍微可以区分演绎跟归纳有什么不同。我们看演绎是什么，从普遍推到特殊。也就是说，演绎推理的一个特点是要求前提对结论有一个必然性的推理关系，推理的关系有一个 necessary 必然性。也就是说，假设大前提，假设我给的前提是真的，然后这整个推理是正确的，那么这个结论必定是真，而且可以成立。啊，这个叫做必然性的推理关系。也就是如果所有人都会死是真的，苏格拉底是人是真的，那么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必定是真的。这就是演绎推理的一个特点，也就是会要求前提对结论具有必然性。这个叫必然性，必然性就是必定成立，结论会随着前提的成立而因此也必定成立为真。这个就叫做演绎推理的要求前提对结论有一个必然性的推理关系。为了表明，为了要表示这个演绎推理在逻辑上的一个正确与否，我们通常用两个术语，一个叫 valid， V-A-L-I-D， valid， V-A-L-I-D，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valid， 我们翻成有效，有效。另外一个我们讲 invalid， I-N-V-A-L-I-D， I-N-V-A-L-I-D 叫 invalid、啊、正好是有效的一个对反，我们叫做无效。所以演绎推理或演绎论证呢，它正确了我们就说它是个有效的演绎推理，它不正确有错误我们就说它是无效的演绎推理，或是无效的演绎论证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有效无效适合说明，有效论证无效论证适合说明演绎推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那个它的一个特点。我们看看归纳，归纳论证是要求前提对结论只具备有所谓的 probable， P-R-O-B-A-B-L-E， probable就是概然性的，概然性的推理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假如前提完全成立，那么结论很可能、哦、我只是说很可能不必然，只是很可能也会因之而成立、啊、所以这个推理的关系的要求呢，只是概然性的、啊、可能程度比较高，可能性比较低。好，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下次再从这个部分开始接着讲，再会。